不能来的，来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买录音带啊，可以以后回去。我们这个讲座啊，是时间很紧，一个小时，每一次一个小时，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快的把一些重点的提出来。那么在今天的话呢，主要第一点呢，就是把这整个的三次，把这个安排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三次的安排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座，这个中心是在什么，啊，中心的目的是在哪里。那么第三呢，就是让大家呢，也有一个机会来做练习。我希望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我希望这是一个 volunteer 啊，自愿的，就是说我给大家这样一个作业的安排，在这几天的当中就可以做作业。那么你每次回来呢，就有一点小报告，啊，就是说，哎，我做了以后，我觉得感觉怎么样？有点好像不通啊，好像是有问题的地方，就做练习。然后呢，以后回去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联系啊，我还可以联系。那么这三次的话呢，按照道理来说是一个连贯性的，今天是第一次，明天应该是第二次，星期四应该是第三次，是吧？所以呢，大会的安排呢，实际上给我们的安排是一个连贯的三次。但是如果你们有特殊的原因，是需要离开或者需要参加别的或者不能来都没有问题，啊，因为磁带在这里，是吧？磁带在这里，哎，所以这是三次这样的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那我们的中心是谈灵性的增长，或者是呢，怎么样使自己能够信主之后啊能够有成长，啊，这个是中心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当然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原则我们需要遵守的，啊，这就是把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啊能够讲出来。那么这些原则都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带出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带出实际的操练，这个就是属灵灵性增长的一个秘诀，就在这里啊。任何的灵性的增长都有根据真理，圣经的真理出来的属灵的原则。所谓属灵的原则，就不是属世的啊。那么属灵的原则一定要落实到实际的操练上去，那么才会有果子出来，好不好？那么呢，我们大概的安排是什么呢？我们第一呢，就是说今天是讲第一个的题目叫信心，明天是讲一个题目呢叫顺服，那么星期四的题目呢是讲祷告，啊，是这样。为什么是讲这三个主要的题目呢？是因为我在北美走了很多的中国大陆朋友比较集中的地方啊，我的一个就是说负担，就是我的一个好像里面的紧迫感，里面的这个责任感，就是专门去中国大陆的信徒或者慕道朋友多的地方，这是我的负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遇见的问题就比较有类似性，他们的问题就比较有一个集中的一个代表性，这是第一点，是吧？那么他的问题都是落实在这几个方面：信心、顺服和祷告这些方面啊。当然我们不能用这三个把它概括全面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把这些题目提出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是1979年信主，在中国大陆。那我在信主的时候没有这个很系统的这样一个栽培带领，虽然有一个环境，但是呢缺乏仔细的教导，所以在很多的摸索当中呢走了很多的弯路。那么在走很多的弯路的时候，发现神用这些弯路来让我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少走这些弯路。那在这些走道路的这样过程中呢，也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的地方或者关键的地方。那么因为这些关键的地方呢，那么今天就发现很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呢都缺少这个方面。那我当我跟他们分享的这个 meet， 第一个神预备，第二个是今天教会的需要，是吧？明白这个意思吗？第一就是以前我走过的路，包括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功，成为一个经验。第二是今天北美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这些教会所实际的这个需要，一下就痛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走到各处 这些题目都是给弟兄姊妹最大帮助的。我自己也发现这是他们的需要，第二也是神用这些的题目，也用我所经历过的来帮助他们往前走一步。所以我们在这三次的分配这个题目，是第一是信心，第二是顺服，第三是祷告，啊，这样一点方面来一个笼统的来概括灵性的怎么一个增长，好不好？那么在这些方面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经文上的分享，圣经怎么说的，啊，第一要明白圣经怎么说的，根据圣经怎么说的，我们要明白其中的一些原则，那就是不能动摇的一些原则，是吧？第三，例子在哪里？实际的例子在哪里？是吧？根据这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应当有些什么样的实际的操练做法？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带着这些操练呢，可以去做一些练习，好不好？简单的来，这是刚才简单的把这样一个大概的这几次的安排，跟大家有一点交代。那么先呢讲呢，我们以后的联络方式，假设有问题啊，大家如果需要跟我联络的话，那我的中文名字是祝健，是吧？电话是和 email， 因为现在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系来 support 啊，有些什么样的属灵上的问题可以问，email 也可以，电话也可以，传真也可以啊，传真也可以。好，这个是电话是5058720610， email 是 janzhu 拼音的 janzhu @unm.edu 啊。一方面我在牧养一个教会，另外一方面同时我在这个大学教中文，外国语言文学系教中文，就是新墨西哥州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我们说灵性的成长，一般来说我们用过非常大的一个概念来说，它取决于三件事情取决于三件事情。如果你有这三件事情，一直的在学习操练这三件事情，你灵性一定会增长，你不需要问也不需要怀疑啊。如果你是觉得好像感觉不到，那你说我不要信，不要依靠这个感觉啊。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强烈，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什么东西，那我们的感觉啊会欺骗我们，有的时候感觉不会真实。但是如果你有这三件的事情，你的灵性一定是成长啊。第一呢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第一是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指我们肉身的生命，不是指我们这个从父母来的生命，而是从信耶稣之后得的那个永远的生命。这是这一个，是借着怎么来的呢？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上的话，借着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是这样来的。等一下我们还要提这件事情，这是第一点，生命。那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生命你需要问这个问题。那我信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来说，信了就意味着你重生了，按道理就意味着你有着新生命了，按道理你就意味着你有着圣灵了，按道理你就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不一定，你必须自己清楚，你明白吗？比如说我信了，我信什么呢？我信了这个人，我信了什么呢？我信了这一个音乐，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就是我信了他讲了一个见证，我就信了。但是你没有实际地明白到，我们所有的信取决于圣经上的话。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啊有一个共同的点，但是呢，圣经上的话不一样。圣经上的话是活的，他的话，圣经上的话一落到你的心里呢，就产生一个生命，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你信不信？你发现没有？你第一个就说我信不信这件事情。我今天来到中国99，如果我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我受洗了，你相不相信你里面有个新生命？你相不相信你这个新生命是因为神的话来的？这就很关键了，这就马上对你是个考验。我有一次到纽约去，那里教会很兴奋，他说这几位刚刚信，刚刚决志了， 我说是不是啊？他说你明白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还可以反复的，他还不一定的。哎，这个不是说我们会有怀疑，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怀疑，但慢慢这些怀疑没有。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说你有没有生命，你有没有重生，这个是关键的关键。如果你没有重生，没有生命，你根本就不要谈灵性的增长。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今天我们就应该去听哪一位的讲座啊？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啊？我们就不应该来这个地方。不是说要大家不来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没问题，你可能还是会啊，还是会对你有帮助啊，还是这样。哎，所以你要知道，灵性的增长首先取决于你有没有生命。那这个问题你不一定回答我，你自己再去摸索，再去祷告的时候，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会得到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心，一个 confidence。 好，所以这是第一。第二，生活，你如果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又有属灵的生活，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属灵的生命是一个种子在我们里面，圣经上说你们重生，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重生是由于不能朽坏的种子重生了。记不记得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啊，你要重生，你不重生啊，你不能说你不见敬神的光，你见都不能见到，对不对？你不能重生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一定要重生。所以尼哥底母做了一辈子的宗教人士就糊涂了，就说人老了怎么还能进母腹重生呢？你看见没有，尼哥底母的话就是非常实在，就是我们每个人说的话，我怎么可能重生呢？我怎么能够还回到母亲的怀中去重生呢？所以耶稣说，从肉生生的就是肉生，从灵生的才是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里面重生得生命，是得了一个灵的生命啊，属灵的生命，你肉眼看不见的。你肉眼可不可以看见？也可以看见，是借着它的果子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种子，一旦我们祷告接受主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按道理来说就是有种子到我们里面了，但是这个种子要发起来。如果种子不发起来，它还是那个种子，但是有一点是很稀奇，它一定会发起来，因为它是有能力的啊，这个种子是有能力，它一定会发起来。哎，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只是你要给它一个环境，这个种子你要给它环境。你如果不给它一个环境，记不记得耶稣一个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落在石头地上被飞鸟叼去了哈，这个种子落在土浅的地上不能生根，太阳一晒逼迫就没有了。这个种子落在荆棘地里面被挤住了长不大，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环境，这个就是生活。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任何的人如果是相信耶稣基督，只要你甚至你只是愿意，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愿意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我就是有种子在里面，有生命的种子，我就是属神的儿女。然后这是第一个有生命。第二呢，我要给他一个环境，给他时间，给他个空间，来有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比方说来中国九九，这就是给他一个环境，是不是？我们去聚会，星期天去聚会，或者我们常常聚会，这个就是给一个这样的环境。那么给这样一个环境，就是属灵的生活。那么有属灵的生活，你就一定长，你就一定长。第三，就是道路。所谓道路，就是说不但是有这个生活，而且要我们的生活的中心要有一个改变，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人，要转变成以神为中心，从我们人自己的决定拣选我们自己的道路，转变成拣选神的道路。我们人拣选自己的道路，最终呢都是落到很悲惨很痛苦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是以前呢不需要神呢，我们如果是路走得很好，我们今天不会信主，对不对？我们今天信主就是因为我们看见别人的路 自己的路，我们走下去都不是有一个很光明的前景。所以这就决定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拣选神的道路，明白这个意思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都是拣选自己道路，都走得很光明，我们今天不会来这里，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开始要重新来一个道路，就是走他的道路，以他为中心，以他为目标，是吧？来拣选他的道路。这个就是三件的事情。如果我们常常的学习有这三件的事情，那么呢，我们的灵性一定会增长，这是一个大前提啊。那么当然我们不可能讲所有的这些方面，我们只是把这三件的事情里面最具体的，对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啊这样一个背景来的这些，其实啊不一定是中国大陆来的啊，其实很多地方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啊。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第一件最重要的学习就是信心。第一件呢，关卡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卡在信心上，就卡在啊，我们从一个道理入门，但是我们没有实际的这个体验，实际的感受。神是真的吗？神是活的吗？祷告听不听？明白这个意思吗？神的旨意又是什么？好像我们从这样一个背景出来的呀，我们就感觉不到到底这个神是不是可触摸的。好像我们也羡慕一些人的经历，好像我们也愿意去听，但是越听啊越害怕，为什么？这就越来越没有，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要把信心放在第一，就是说信主之后呢，我们发现很多东西都很美好，音乐也很美好，讲道也很美好，但是总是发现我这个人不能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他好像摸不到，他好像我也看不见，我向他说话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啊，这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啊。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那我信了主之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圣经看不懂，没有办法看懂，怎么看怎么看就是一个一本天书，祷告来祷告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像空气打拳呢，是不是打空气，他的祷告到底有没有人听啊？这个祷告是口中念念有词，是安慰自己的，还是真是有神在那里听啊？这是我很大的问题，我人生遇见很实在的问题，我求他有没有用？那这个求他跟一般的宗教迷信的求他又有什么不一样？你明白吗？啊，这是我很实际的问题，就这一个神啊，到底是一个理念概念还是一个真正的？那我在当时有一个聚会的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长老，他就讲了他身上很多的见证，这个见证让我听到以后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神也与他同在，就走到那里他清清楚楚啊，神就在他的旁边，到这个地步。我里面听了以后啊，我就是太大的一个盼望了，我说我也要像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就从他开始学，那我就整整学了20年。那么今天呢，我也可以这样说，神是天天与我同在，所以我到哪里跟别人讲见证呢，别人眼睛开始亮了，哦，有这样的事情啊，哦，那这个神可信啊，你明白吗？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就这个神呢、啊、是实实在在可经历的神。那最开始这一位长老所讲的事情，就是说每遇到任何的问题，任何的问题，随你什么问题，他借着祷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到这样的地步。你要说下雨吧，他祷告雨停就雨停，对不对？你要说交通吧，到哪里去，他没有这个路费或者是这个车票，他祷告车票就预备了，就是这样的。你工作的难题，什么人问什么人都不能解决的工作的难题，就找到他，他一祷告就解决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对我来说，引起我里面一个 desire， 一个渴望，就是我也要来认识这位神啊，这是这样的。哎，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来学习啊，这是第一个。那么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困惑，就是说这个神接触不到啊，这个神不能跟他建立关系，那么同样又发现有这样的情形，那我就来比较了，那我说到底可不可信， 那我要自己去走这条路，要自己去试，你看见没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信心。那么讲这个信心呢，如果你们对你们来说是引起里面一个里面的一个盼望啊，这个神是可以去接触的，可以去经历的，那你们也要这样去追求啊，也要去追求，好不好？我们来这个看一段圣经，好吗？看一段圣经，我们看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们应该都有圣经哈，都有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这是一句话。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不是凭空来的，这个假设是根据圣经来的。这个假设是什么呢？圣经是神的话，是神说的，神说的话神就要兑现啊，这是一个假设哈。但是这个假设不是完全虚的假设，是一个为了思辨、为了思想的这个假设。圣经是神说的话，神说的话神要兑现，不是像我们人，人说的话我们要兑现也兑不了啊。圣经上怎么说呢？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不改变，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改变。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听到这一句话，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在发抖，那就不得了啊，这里面的话就不得了，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都不能变的。那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句话，这句话是怎么说呢？要得神的喜悦，人一定要有信，是不是？你要得神的喜悦，神要喜欢你，你一定要信。信什么呢？你先要信有神。你比如说我信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就不信有神，对不对？所以这里说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什么呢？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你寻求他，你一直的寻求他，他一定要赏赐你。所以赏赐你就不是惩罚你，对不对？赏赐你就是要让你得着你所喜悦、神也喜悦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叫赏赐嘛，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你要问自己，我信不信神？第二，我信不信他赏赐我寻求他？你只要问自己这句话啊，如果你这样信，那你就应当这样去追求，是吧？你就这样去什么呢？到神面前来，你常常到神面前去。什么叫到神面前去啊？可以说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向他祷告。到神面前去就包括亲近他，在生活上亲近他，读他的话，向他祷告，对不对？ OK， 如果你这样常常去亲近他，到他面前去，他会不会赏赐你？他会不会赏赐你？一定会，对不对？哎，这是我们按照思辨哈，我们按照理解这句话。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信不信？你如果信，这句话就要应验在你身上，明白这个关键地方吗？我们不是在头脑里接受，不是只是在这里听了以后接受，而是说我出了这个门我就开始接受，我要不要亲近他？我亲近他，他一定要赏赐我，你看到没有？那神是什么叫来到他面前？就是亲近他，不断的去亲近他啊，读他的话，向他祷告，行他所喜悦的事等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上，今天这个问题上是你信不信，看见没有？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如果信了，就一定成就在你身上。我把这个再讲一遍哈， 希望你们出去的时候能够把这一点抓住。这是一句神的话，你信不信？这是一句神的话，你信不信？我只是把它解释出来。如果你信，并且你这样子一直这样去做，神就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他要赏赐。他不做就会出现什么事情啊？如果他不做会出现什么事情啊？这个圣经就不可靠了，对不对？不做他就不是神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去做是满足了神祝福的一个条件。如果不做，就是他吃亏，不是我们不吃亏，不是我们吃亏了，因为他就背负他的名了，他就不是神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严重地步？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追求。我来看这句话对不对。我们今天出了这个门就可以开始，接着在聚会的里面向他祷告，接着在聚会的里面敞开自己的心门，接着在聚会的里面，在这个中国九九的时候跟别人交谈，你看不看神是不是赏赐你？到临走的时候，我希望还问问你们啊，神有没有赏赐你们？你来到神面前，你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有没有成就在你身上？甚至你回去以后，你可以发 email， 是不是这样？一定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信心这件事情是因着神的话，看见没有？我们得着重生也是信，并且是根据神的话，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借着信，是根据神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呢，也是因着信，也是根据神的话，对不对？那么同样我们的道路也是因着信，根据神的话。好，我是讲的第一点啊，我刚才讲的第一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信心的前提是什么。信心的前提就是要相信有神，并且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你不相信这个呢，我们就不要别的不谈了，不能谈了。这信心的前提。第二，我们谈信心的定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可以说是信心的书卷，是专门讲信心的。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呢，是信心的定义。换句话说，什么叫做信心呢？啊，这在这里，这里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是信心的定义。如果你有信心，那你来检查一下，根据这个定义，是不是你的信心是不是啊有这个。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信心，那你再看看啊。那么这里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信心这个事情是你盼望的那件事情的本身，信心是你盼望的事情的本身。主耶稣说啊，我们结婚十年了没有孩子，我盼望一个孩子，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但是我盼望。那你要问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就有了儿子本身。你发现这个定义啊是人说不出来的哈，对不对？人是眼见为实嘛，这个不是，这是信心为实，看见没有？不是眼见为实，是信心为实。你有了信心，你在里面有了信心，你就有了这件事情的本身，一点兆头都没有啊，一点兆头都没有。下半段的是什么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没有看见的事情的根据，确定的证据。我还没有看见，但是我已经有了证据。这个证据在哪里啊？在信心。你看，我又有了这件事情的本身，我又有了这件事情的证据，那这件事情就有了了。这所有的这件事情根本就在人看来根本就一点影子都没有，根据在哪里啊？在信心。这是信心的定义。我跟我太太结婚十多年，我们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我们也觉得可能是没有孩子了。那我父亲是解剖学的教授，医学院解剖 解剖学的教授，所以他很早就跟我讲，你可能是没有孩子，就说我，是这样。所以我第一个谈的女朋友呢，没有成，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个原因。我跟他讲我的情况是这样，他家里不同意，所以我跟现在我的这个太太，我跟他谈说没问题，所以我们结婚十年没有了，说我们准备领养孩子。但是到1996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呢，好像有那，对不对？是我40岁的时候，那么1997年我们教会的第一个祷告会，元旦之后的第一个祷告会，我们就在一起祷告，为新年祷告。有一个姊妹，这位台湾来的这个姊妹，她就是说，我们今年祷告会，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我们今年啊，每一个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每一个人把你所今年在神面前盼望的都讲出来，不要不讲。也就是说，我们祷告主啊，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你也知道了，你就答应了，就是这样。我们不敢讲出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讲出来，我们说神啊，我希望这个，我希望那个，祷告之后我也忘了，因为也不根本就不知道它成不成，是吧？反正就丢在那里，让主自己你看着办吧，就是这样，是吧？到时候别人说神不是跟你成就了，说啊是不是啊？你也不知道，也可能是自己努力啊，所以他就说你先讲出来，这个对大家有压力了，所以大家都不说话了，就一个个讲，就一位老太太，那神啊，我真是在你面前求，我这个人太瘦了，他因为他瘦啊，他那个病啊，对他的胃下垂就很大的一个痛苦，他说你求你让我胖一点。果然那一天他就胖起来，70岁的老太太，她开始发胖了，70岁老太太瘦得不得了的。后来他说弟兄姊妹，你看我胖了，胖得我皮都不够了。他说神啊，求你让我停下来，不要胖了，真的就停了，你知道吗？他的见证简直多得不得了。那个老太太70岁信主啊，好多的见证啊。那就轮到我了，对不对？我是牧养一个教会的一个牧者，我身上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啊。那我已经不需要为自己求了，我说我没有东西求嘛，我这么多年我没有东西求嘛，我信心已经很大了，我走到哪里就讲信心的。但是大家既然要这样讲嘛，每个人都讲，那我也要讲呢。我突然就想起了96年写过这个圣诞稿，这是一个需要，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需要啊。虽然我也很坦然啊，是这样。那我还去祷告，我说神啊，实实在在的，我跟我太太在你面前是盼望有个孩子。下面弟兄姊妹没有很多的阿们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想大家心里很紧张啊，这个传道人这样祷告的是个很大的事情，对我们教会可能都是一个压力啊，对不对？是这样。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我里面有信心，我真是深信我里面有信心，我这样祷告出来了。但是我祷告完之后，我信心还很大，我心里面信心还很大。我说神啊，我感谢你，你已经赐给我了。你知道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呀。所以我神啊，我感谢你，你已经赐给我了。哇，这个对弟兄姊妹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事啊。所以我那个主席回去的时候，我们教会要出大事了。你传道人这样祷告的话，那我们今天要看了，看今天怎么样。后来这位姊妹啊，周末的时候来找我们谈话，左要安慰，又来安慰，最后临走的时候就说，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女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女啊，换句话说，你们如果没有孩子啊，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女啊。我说姊妹啊，我们不需要可怜神啊，我们需要神可怜。这个真是信心让我知道神已经赐给了。果然6个月之后我太太就怀孕了。而这样的事情是多的不可计数啊，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说你的信心有没有，你有没有信心？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是根据神的话来的，对不对？是根据神的话来的，是因为有客观的根据，是神的话。比方说我们说神赏赐寻求他的人，是吧？对不对？这是信心啊，你有没有信心？对。那么当然神有的时候会给你特别一句话，说你要有一个儿子，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亚伯拉罕有个这样的，我们刚才是讲了信心的定义，就是说借着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我们盼望一个儿子， 但是如果我有了信心，我就有了所盼望的这个儿子的本身，看到没有？这个是信心的定义，对不对？然而又是没有看见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是个儿子还是女儿，没有看见的事情的根据。因为你有了信心，你就有了根据。那你现在要问，就是说你有没有信心，这是最关键。不是问你盼不盼望，不是问你有没有得到于本身，不是问你有没有得到根据，而是说你有没有信心，这个是个关键，对不对？那么这个根据是从哪来的呢？是从神的话来的，是经过很多时间的操练，慢慢积累，你就明白你里面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不是你在一直咬牙切齿说哎呀我信我信我信，不是这样的。信心是神开始的，也是神结束的，这是客观的。信心的根据是神的话，又是照着神的话所应验的。那么好，我们最后看一处圣经，是在罗马书，我们看信心的这样一个在罗马书的内容。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刚才讲的是信心的前提，信心的定义，对不对？然后我们这里讲呢信心的内容，我们讲信心的内容，或者说信心内容里面的原则。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好，这一段里面我们来看信心的内容或者说原则。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知道信心的前提，我们知道信心的定义，我们也从圣经里面得着一些信心的原则，我们这样去实行操练，你也要得到这些福气。在我身上的经历太多了，我都可以整理成书了。换句话说，我们一个小时没有办法讲，没办法讲。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你们就不得了了。所以圣经上说，信他的人胆壮如狮子，你知道吗？什么都不怕的，信他的人胆壮如狮子。而正是因为我们在信了主之后没有走信心的道路，没有一直来操练信心，所以我们很软弱，我们经不起世界的诱惑，我们经不起环境的变化，我们就软弱在这里。因为你没有跟这个神亲自的面对面建立这个关系，这个是非常关键。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的内容或者说这些的原则是什么呢？十七节说亚伯拉罕信的是什么样的神呢？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你要在你身上经历信心，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就是说神在你身上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是你自己在做了，你不需要求神的。我们今天很多人信主都是走投无路来求神的，所以神让你看见我要在你身上做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才会将荣耀归给神，你才会真正的信我，你知道吗？所以呢，越是到重大的事情，你越是要到神面前来好好的祷告。换句话说，如果你有需要就有福了， 如果你什么东西都顺，你就不会去信神。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今天我们的生活最好有一些 crisis， 今天的我们的生活最好有一点不舒服，最好有点麻烦，最好有一点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没有，特别是你在初信的时候，你就落入世界里面去了，你根本就不会信他，你信也是个虚的。最好我们有些麻烦，我们不是要求麻烦，我们是要求平安无事。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难处，你知道有圣徒告诉我们，前面的圣徒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生活有了难处，神的祝福临到了。你不要以为今天我有了麻烦我没有面子了，今天我有了麻烦我今天痛苦了，错了。你今天有麻烦，认为就意味着神的祝福要临到你了，你要好好抓紧这个机会，要去求神。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今天人在世上太舒服的一个危机，就是他不需要神了，除非他在神里面已经成长成熟，他可以 handle， 他可以面对这样的事情，是吧？所以这里看到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他还向你身上证明，我是使无变为有。你说这个地方没工作吗？我就要造一个工作给你看，这个工作就是为你创造的。这个城市可能本来就没这个工作，我就是为了你，我要造一个工作出来，给你这个工作的机会，你信不信？你本来没有儿子吗？我就要给你个儿子，让你看见我就是神，你知道吗？你本来没有配偶吗？我就要给你个配偶，让你看见不人不可能的，我就要成就。这个才叫神。那你要追求这样的，你要去这样的去经历这位神。所以这是第一，你看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换句话说，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你要经历信心，你要去学习信心，你要知道神可能会让你经历，他不是故意的，他可能会让你经历重大的事情，就是难处的事情，好像是没有办法的，无就是无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要记住，是神的祝福要临到了，你开始要经历信心了。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得好好的，可能你回去就不一样了，可能你周围的人就不一样了，可能在你人生中就会遇见这个事情，你就想起我们今天所说的话，并且透过我们今天所想起的，你想起圣经上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地上行走，一生总要遇见一件大事，无论他是谁，而这一件大事神命定要他认识神的。请你记住这句话，我再讲一遍，一个人在世上一生总要遇见一件大事，这个大事是他没有自己没有办法去 handle 的，而神要借着这个事情要他认识这一位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如果你今天在这样大事里面，那神的祝福要临到你，这是第一件，是吧？第一件事情。所以呢，在十八节怎么说呢？十八节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是吧？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换句话说，他本身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因着信呢，他还是有盼望。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很微妙，就在这里。什么意思？就是说本身这个人可能瘫了，瘫在地上了，吓都吓到了，但是借着祷告，借着弟兄姊妹的一起的，然后借着聚会，借着唱诗歌，他有信心。你看见没有？因着信他也觉得有盼望，是吧？因着有盼望。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是吧？我们看下面十九节，虽然在外面看，在人的肉眼看，他的身体啊已经老了，已经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能再有生育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的信心不软弱，看见没有？这是真人真事啊，他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话，反倒了心里坚固啊，不但不起疑惑，反倒心里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就像我那个时候在这里祷告，神啊，我感谢你，你已经赐给我了，看见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将荣耀归给神，你已经这样做了。二十一节，满心相信神应许的必能做成。好，这是第二个原则，是吧？ 这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则就是说，因着信，反倒里面都坚固，反倒有盼望，还有感谢，还将荣耀归给神，这是第二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神是做使无变为有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说，在信心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发现根本就没有路的，在经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路的，啊，这个就是，啊，你经历信心的这个开始就在这里，啊，如果有路，你就不会经历信心，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因着信。本来外面肉眼看上去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里面却相信，并且感谢，并且将荣耀归给神。换句话说呢，他早就好像宣布了，你看这件事情如果得了荣耀是神的，不是我的，你看到没有？又感谢又将荣耀归给神，这是第二件事情，啊，如果不信呢，他就早就瘫了，但是因着信呢，虽然外面看不见，里面却相信。我讲一个很快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讲个很快的见证。我太太是在香港的，她签证签了九次来美国。那我们结婚以后，新婚两周就分开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什么叫结婚，啊，结婚两周以后还没有度蜜月，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婚前协谈的，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啊，不知道，所以一分开两年就觉得痛苦，哇，那个痛苦真是痛苦。分开三年，非常痛苦。哎，那么他在香港，他还去签证九次啊，每次见移民官了，那个就是像那就是他说被好像那个羊啊被牵到屠宰场一样去，那这个人就是非常痛苦，每次都是流着眼泪回来。那我在这边也是迫切的仰望他来，是吧？我每天给他写一封信，他每天给我写一封信，我们也没有多少钱打电话，说我们信得这么回答，整整三年。一遇见那个长周末 long weekend， 我们就痛苦了，四天收不到信，是吧？哎，但是也好啊，是长周末过去了以后，我们收到一大堆信，那我就可以分啊，按时分粮啊，那就是啊，不要一天看完，存一点，存的一点后面看，啊，就是这样。那每天啊，一个辛苦一天回来，如果看到这封信啊，那就有盼望了；如果这一天下来没有看到信啊，那一天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安慰，啊，那每天都不把事情全部做完以后再来读那个信，那就得安慰，就是这样，整整三年，那人的办法都用尽了。我跟李根写过信，啊，我也跟这个我们州的参议员，是吧？这个美国参议员，啊，办公室联系过，啊，那个布什总统的那个内政大臣那个国会议员，他这样亲自跟我握手，抱在我的身上，没问题，也不行。美国驻前任香港领事馆的总领事秘书包在我身上，我给他也没有办法，人的办法都用尽了，是吧？当时别人也是说，哎呀，你不要这么笨嘛，对不对？你请那个医生给你开个证明，说你得了精神病了，想太太想疯了啊。他说我太太就这样来的呀，啊，那我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你看见没有，人的就有这个压力，就有这个试探来了，但我就不愿意去这样去做，我就没有这样去做。那隔了一段时间，别人又来说，哎呀，你这么笨呢，啊，交600块钱我就请人从那个墨西哥下水道在那爬过来，好，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要不要爬过来，我们交600块钱。他说那我们还有什么见证呢？他还说我们做见证啊，感谢神让我们从下水道爬过来。那怎么可能呢？你明白吗？这里面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试探，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稀奇，我就相信神的话了，就是每一次我借着祷告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里面想到他不来，我就说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可能的。每次一想到他来，我就很喜乐，我就知道圣经上所说的话是对的。圣经上怎么说呢？信心是神所赐，照着人来说根本就不可能。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教会的人都说不可能的，你看见没有？照着人的眼睛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里面信心的里面是满心相信，看见没有？并且感谢，并且将荣耀归给神，这句话就应验了，看见没有？所以当我们在经历信心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你按照你回到神面前去，你去祷告的时候，你里面信心就被建造起来。你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没有信心。你不祷告，你不会感觉你有信心的。你一定要跟神面对面，你才会知道你有没有信心，你知道吗？哎，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话是信实的。 所以呢，三年之后他再去签证的时候，美国领事说，你怎么才来啊，你早就应该去了，你明白吗？这三年就是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就是这样。所以到那个时候，到最后我们真是已经人都快要崩溃了，然后我们知道时候到了，信心一定要经过试炼啊，信心一定经过试炼。那么经过试炼，我们就发现这个神是真实可靠的，真是可以抓住他的。虽然我们会经过一些艰难，虽然经过一些不顺利，但是得到的是什么呢？我认识了这位神，我的信仰不是虚弱的，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例，这是一个见证，像这样的见证很多很多，是每一次遇见事情就去经历神，就说我信他，我信他掌管明天，我信他是我的主，我信他一切事情他都在我的生命中做着，你信不信？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去经历，当你这样去经历，当你这样去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真是那么信实可靠的，在你的生命中他掌管一切，他来做你的主。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原则，是23节，从22节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为义之人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啊，为自己的生活人生的道路，为自己的切身的事情所祈求去经历信心是不可以的，不要这样。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祈求算他的义，看到没有？在神面前算一个义人。亚伯拉罕并没有神的国求，看到没有？神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他并没有，你看到没有？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只是为他的儿子，为他的切身的，而当然这个为他切身的这样一个需要跟神的国是联系起来的。 OK， 换句话说，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因着切身的需要在神面前去求是错的，不是错的，但是这个切身的需要最好或者说应该是与认识神有关系。 OK， 而不是说我得了这个事情我背叛神，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经历这个事情你应该是更认识神，是这样的。你如果这样做，在神面前是算你为义，你在他面前就是一个义人了，你在他面前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就是个义行了。所以他说了，不单是为以前的人写的，而且是为我们今天写的，你看见没有？而是为我们今天这些人写的。好，所以呢，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呢，我们把这样一个做个概括啊，做一个概括，就是我们今天谈了信心的前提，我们谈了信心的定义，我们也谈了信心的内容啊，信心的内容就是这些原则，就是这几个原则。那么的话呢，我盼望的话呢，我们就在这几天里面，你就在神面前祷告，你说就像我当时为我的儿子祷告一样，我觉得我好像没什么祷告嘛，但是我真是去祷告说，哎，神就给我一感动，你有啊，你明白吗？神就说你有啊，你把这件事情祷告来成就了，就荣耀我。好，我就劝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些要学习信心的这些弟兄姊妹哈，我们这些朋友，就在这几天里面，或者就在我们明天见面的之前，你就在神面祷告，神啊，我也想来经历，我也想来走这个信心的道路，我也想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你让我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你让我知道我应当在你面前学什么，你看见没有？好，那我们下一次来，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谈一谈，看看有没有，我们就有一个 case study 是吧？我把我的例子摆出来，这样一个个案分析，对不对？你们也把你们那本拿出来，这个个案分析。如果是觉得我们在一起谈不方便，那在吃饭的时候啊，你抓到我，然后我们约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私底下谈，好吧？因为我在各地的时候，都有私底下有很多的这样的交通，很多样的这样的一个 counseling 啊，因为需要有人指导，哪一步错了，哪一步对了，应该怎么样做？你现在已经到了哪一步？下一步是怎么样？哇，是这样。总而言之，灵性的增长，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是因着我们在追求中跟神建立了一个直接的关系。这个直接的关系是借着信，是借着不断的去面对他，去经历他， 去认识他，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信的方法。保罗说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信是我们的本钱。圣经上说我们行事为人不能凭眼见，而要凭着信心。你看见没有？我们不能从信入了门又从别的门进出去，对不对？我们是从信入门，也要从信啊得到那个结局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是从信到信， from faith to faith 啊，是这样的。哎，所以一直是信，而且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可以说是信心的道路。信心是个最基本的，最基本最基本的，没有信心你就不要谈盼望。你信都不信，你怎么可能盼望呢？那你就是妄想。没有信你也不可能爱，你爱了一点点你就在那计较得失。你看你计较得失，你就是没有信心嘛，对不对？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报答了，回报呢？我谁知道我这样付出有没有用呢？你看这都是信心，看见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真正的来成长，要有那个长成的那个身量出来，一定是根基是信，而这个信涉及着每天的生活，大事小事来经历神，来看这个神啊。我这个人该不该见，我那个电话该不该打，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都要借着祷告，都要借着询问神，都要借着去认识他。所以有一个人啊，有这样一个姊妹，她说：“哎呀，朱弟兄啊，好有意思啊！”她说：“你每次祷告好像就在啊，你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啊，就好像在祷告。”我说：“是啊，每次拿起电话我都在祷告。”啊，哎，这个叫认识他，在每一件事情上去摸这个神是不是这样带领，或者那样带领，就不要我来说 yes or no， 神带领我，让我知道这个是 yes 还是 no。啊，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信心的方面。我们下面两次要谈的，一个是顺服，因为信靠顺服是吧，它是连在一起。然后还有是第三次是要讲祷告，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好吗？一起有点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愿你的话深入人心，在我们心里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念，你的话是真实是可靠。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一同的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在我们这几天的日子里面，无论是借着大堂聚会专题或是借着讨论，或者借着我们和接待家庭的接触，各种各样的事情，总叫我们遇见你，总叫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里面我们开始学习信心，我们里面被你自己所摸到，让我们看见你是真实可靠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求主你自己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扎根。我们谢谢你，愿主保守我们今天余下一天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不需要鼓掌，不需要鼓掌啊，不需要鼓掌啊。